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在这里一起聚集。
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又可以在这里一同来聚集。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
多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
感谢你保守我们在过去一周平安的度过。
感谢你保守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平安的度过。
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
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你。
也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你。
主啊，求主你今天你自己将你的话语打开。
主啊，求你自己就亲自将话语打开，
让我们能够明白，开启我们，
让我们都明白，开启我们，
使我们生命得以长进，
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长进。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掌管带领，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掌管带领。
你赐福今天早晨的敬拜，
你赐福今天早上的敬拜，
也愿我们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也都愿我们献上的是蒙你悦纳。
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第三章。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三章。
撒母耳记第三章虽然这个故事的情节非常的起伏变化，
虽然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它的情节非常之起伏变化，
但是它有一个好像却在一个总的大的一个框架下展开的，
但是它在一个总的框架下面来展开
就是它告诉我们这个在有两个敌对的阵营，
它告诉我们它有两个敌对的阵营，
阵营就是好像扫罗家跟大卫家的故事，
阵营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的故事，
两个家族长期的征战，
两个家族长期征战，
但是有个明显的一个趋势，
但明显有一个趋势，
就是大卫家他说日益的强盛，
就是大卫家日益来昌盛，
扫罗家日渐衰落，
而扫罗家就日渐衰弱
虽然我们看到有些事情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偶然发生的，
有时我们看到事情好像偶然发生，
但是实际上我们背后我们看到有神的掌管，
其实在背后有神的掌管。
在这段经文可能我们表面我们会觉得一切的变化起伏好像都是因为这两个家族征战而引起的，
我们有时从经文看到它起伏变化的情节，其实就是两个家族它的争战引起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看回到这个经文的细节，
我们又回到经文的细节来看，
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其实它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就好像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
就好像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
他告诉我们基督徒面对着一个情欲跟圣灵的征战，
他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徒面对情欲和情欲和圣灵的征战
这里的情欲，
这里的情欲
就是指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本来我们以前的我们老我的生命，就是我原来的生命，
这个情欲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去老我的生命
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
虽然我们成为了基督徒
我们得到了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得到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我们原来这个老我的生命还在我们里面，
但是这个老我的生命仍然在我们里面
它时常的跟我们这个属神的生命彼此的象征，
他时常和我们入面这个属神的生命彼此争战，
所以基督徒如何能够在这个私欲中可以得胜呢？
就是基督徒如何在这个私欲当中来得胜呢
有一个秘诀，
有一个秘诀，
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也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就是要活在神喜悦的旨意当中，
就是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在今天刚刚 Alice 跟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就在刚刚 Alice 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大卫实际上面对着 一个困境。
我们看到实际上大卫面对一个困境，
但是因为他选择了，他愿意顺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但是他选择了愿意行在顺服神的旨意当中，
以致给他带来转机和祝福，
以致带来转机和祝福。
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
从刚刚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身上发生了三方面的事情。
我们从大卫身上发现三样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就是大卫在神的旨意里，他使坏事成为了好事，
就是大卫在神的旨意里面，坏事成为了好事。
再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
在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
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有很非常的一个，里面有一些混乱，也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些事情。
我们发现经文里面有一些很复杂和很混乱的事，
实际上大卫就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处境。
实际上大卫就是面对这样的处境。
首先我们看大卫的光景，
首先我们来看大卫的光景，
在三章第二到第五节，
在三章第二到第五节，
这里记录了大卫在这个希伯伦他生了六个儿子，
这里记录了大卫在希伯伦生了六个儿子，
可能人丁兴旺好像是一个强盛的象征，
可能人丁兴旺就是一个强盛的象征，
就好像在这个刚才说这个大卫日渐强盛，
就是刚刚所讲到大卫日渐强盛。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你会发现原来这里看到了大卫灵性里面的生命的危机，
我们其实就可以发觉看到大卫灵性生命的危机，
可以说是大卫处在一个隐藏的危机当中，
可以说是大卫长在一个隐藏的危机里面。
首先我们可以当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很多人很熟悉圣经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这个这里看到有他的儿子这几个名字，很你一定会很熟悉。
如果弟兄姊妹很熟悉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大家都熟悉大卫的这六个儿子，
就是这三个，好像长子暗嫩，三子亚沙龙，还有四子亚多尼亚，
他的长子暗嫩，三子亚沙龙，还有四子亚多尼亚，
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章以后，就讲到这些孩子给大卫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之后，就看到这些儿子为大卫带来很多麻烦。
另外我们看到他这里记载了这六个孩子都是有不同的母亲生的。
另外在这里记述了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由不同的母亲而生的。
我们知道大卫刚刚进希伯伦的时候，他带了两个妻子。
我们知道大卫刚刚入希伯伦的时候，他带了两个妻子。
现在他生了六个孩子，有四，另外又是不同的母亲，是四个不同的母亲生的。
另外现在他有六个孩子的时候，他有四个孩子是由不同的母亲生的。
而且这里也讲到其中有一个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另外其中一个是由外邦女子而生。
在这个旧约，特别在申命记十七章里面，
在旧约特别在申命记十七章里面，
这里讲到当时神特别的规定，这个如果你要立王，这个王他要什么？不可为自己立多立妃嫔。
神已经讲过，如果你要立王，这个王是不可以多立妃嫔，
因为恐怕他的心偏邪，
是恐怕他的心偏邪。
我们看到大卫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
他没有行在神喜悦的旨意当中，
他没有行在神喜悦的旨意里面，
在不知不觉中他越来越有些远离神，
在不知不觉中他就偏偏远离神，
所以当做他自己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当他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
他会带来 很多的后患，
他会带来很多的后患。
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儿子后来所罗门是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位王，
我们知道大卫他后来的儿子所罗门是成为以色列很伟大的王，
但是他的失败就是他最后的时候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他的失败就是在最后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他有妃七百个，兵有三百个，
他的妃有七百个，
兵
有
三百个，
三百个，
这些妃兵圣经说诱惑他的心，
圣经话呢啲妃嫔诱惑佢嘅心，
使他随从别的神，
使佢随从其他嘅神。
很可惜，当时所罗门是当时这个大卫的国最兴盛的时候。
好可惜，所罗门喺当时大卫嘅城中最兴旺嘅时候。
当他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后来就南北分裂了。
当佢死咗之后，我哋知道以色列南北分裂。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还隐藏着的危机。
另外，我哋就睇到大卫所隐藏嘅危机。
这个危机来自于他周围非常这个亲近的人。
我哋睇到佢呢个危机系非常亲近嘅人。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扫罗的那个元帅叫亚尼尔。
第一个就是他扫罗的元帅押尼尔。
另外就是大卫的元帅叫约甲。
另外大卫的元帅押甲。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我们看到两个人有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很自我。
他们都是很自我。
他们凭血气行事。
他们凭血气来行事。
他们不敬畏神。
他们不敬畏神。
我们知道亚尼尔他知道神已经高立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
我们知道押尼尔他已经知道神高大卫为全以色列的王。
但是当扫罗死了之后。
但是当扫罗死了之后。
他却高了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为以色列的王。
但是他当扫罗死了之后他却按他的儿子伊斯波瑟来成为王。
所以与这个时候就是大卫他用这个跟大卫来抗衡，
他是当时跟大卫来抗衡，
以致阻碍神的计划，
以致来阻碍了神的计划。
我们也知道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大卫而扫罗的家，
我们知道他不是为了大卫扫罗的家，
而是出于他自己个人的目的，
而是出于他自己的目的，
他自己的欲望，
他自己的欲望，
希望建立自己的权势，
是希望可以建立他自己的 权势。
在第二章，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这个就是十二到十七节，
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
因为他骄傲，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
因为他骄傲，他为了炫耀他的权势，
他在畸变，就怎么样要那些少年人来玩耍，
在畸变，他要啲少年人起来玩耍，
就是在那里挑起了大卫。他扫罗跟大卫的争战，
就是在那里挑起了大卫和扫罗的争战。
我们知道这一场战争最后非常的激烈，
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战争当时是非常的激烈。
他自己也在无难中杀死了这个大卫的元帅约甲的弟兄，就是亚撒黑。
我们知道他当时也都在这个战争中杀死了这个元帅的儿子亚撒黑，
因此他埋下了这个杀身之祸，
以致去埋下这个杀身之祸。
另外在今天我们读的三章第六节，
今天我们读的三章第六节，
我们看到他说他在扫罗家这个大有权势，
他说他在扫罗家大有权势，
而且他到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放纵私欲，
大到一个地步他是放纵私欲，
竟然与扫罗的妃嫔同房，
他居然跟扫罗的妃嫔来同房。
这个意思实际上在公然挑战这个王的权利，
这个就是公然来挑起他王的权利。
当时被这个伊斯波瑟来责备，
当时他被伊斯波瑟来责备他，
但是他听到之后他竟然用威胁的话，
他听到之后居然用威胁的说话，
他要废掉这个伊斯波瑟的王位，
他废掉伊斯波瑟的王位，
然后他用自己的权势，他选择去投奔大卫，
他选择用他自己的权势来投奔大卫。
虽然这样的做法对大卫好像看上去很有利，
虽然对于大卫来看好像很有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实际上是这个亚尼尔他个人的一个目的。
其实在背后我们看到其实是押尼尔他自己的个人的目的，
所以对大卫来说是一个暗藏的危机，
所以对于大卫来讲是暗藏的危机。
当时亚尼尔去见大卫跟他要立约的时候，
当时亚尼尔来去见大卫的时候，
大卫的反应就是什么？好，我与你立约。
大卫的反应说好，我要跟你立约。
这个也是陷下了一个困境当中，
亦都系陷喺一个危险当中。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约亚，扫就是大卫的元帅。
我哋亦都嚟睇下大卫嘅元帅约亚。
他虽然在大卫手下已经有征战了多年，
佢虽然喺大卫手下已经征战多年，
他也帮助大卫能够成为这个犹大王。
佢亦都帮助大卫成为犹大王。
但是我们会看到约亚身上，他常常凭血气行事。
我哋从约亚身上，我哋都睇到佢常常凭血气行事。
他不敬畏神，
佢唔敬畏神。
我们看到，当他知道这个大卫把这个亚尼亚送走之后，
当佢知道大卫将亚尼亚送走嘅时候，
他就自己打发人暗地里把他又将他带回来。
佢就暗地里打发人去追佢翻嚟，
把他带到这个希伯伦。
将他带回来希伯伦，
而且带回之后他用诡诈的方法，
而且带回来之后用诡诈的方法，
他好像跟他要说一些机密的话，
跟他好像讲一些机密的话，
然后就把他从肚腹把他刺透，
然后就从他的肚腹来刺透，
用诡诈来他来报他杀这个他弟弟的仇，
用诡计来报他杀他弟弟的仇。
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件事上，一个是他非常的不公义，
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上他是非常的不公义，
一个他是用谋杀，
一个他是谋杀，
用诡诈，而且他忘记他这个当时他把他带到的是希伯伦，
而且当时他将他带回来这里是希伯伦。
我们知道希伯伦是一个逃城，
我们知道希伯伦是一个逃城，
如果一个人误杀了，
如果一个人误杀了，
神告诉他们可以在逃城里面，这个可以保护他的生命。
神话俾佢听，呢个人可以喺呢度保住佢嘅性命。
虽然亚尼亚不好，
虽然亚尼尔唔好，
但是因为当时他杀这个亚撒黑的时候是出于智慧，
但系当时去杀亚撒黑嘅时候系出于佢自己嘅智慧，
所以应该受到保护，
应该受到保护。
但是我们看到约亚，他不理这一切，
但是我们发现约押他不理这一切，
他藐视神的律法，
他藐视了神的律法，
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心愿，
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
去谋杀了这个亚尼尔，
他去谋杀了这个
亚尼尔
亚尼。
我们知道约押这个行为，
我知道他的行为
不但连累大卫，
不单止连累了大卫，
而且让大卫陷在一个极度的困境当中，
而且令到大卫陷在一个很困境当中。
我们知道人的自我悖逆和顽梗会产生许多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的自我悖逆和顽梗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也会因此埋下许多的一些祸患和危机，
亦都会埋下很多祸患和危机。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
但是我们从大卫这个时候，
虽然他面对一个非常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困境，
虽然大卫他现在面对一个不好的困境，
但是确实大卫醒悟过来，
但是却使大卫醒悟过来。
我们看到本来大卫是不知道这个他约押所做的事情，
当时其实大卫不知道约押做了这件事，
他是在这个无辜的当中，
他在无辜当中，
但是他可以，他面对知道了之后，他说他听见了就讲了一句话，
是他听见了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你流尼尔的儿子亚尼亚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
是说流尼尔的儿子的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
不归我，
不归我，
就是不要跟这个罪有沾染，
就是不可以跟这个罪有沾染。
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卫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且大卫这个时候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说这个罪也不永不归我的国，
他说这个罪也都永不归于我的国。
什么是大卫说我的国，
什么是大卫 我的国呢？
我们知道这个国就是神所预备的大卫的王国，
这个国就是神为大卫预备的国，
这个国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国度在预表了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这个国度也都预表了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大卫在这里有一个面对危机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时候面对危机的时候他选择了 回到神的旨意当中，
回到神的旨意里面，
回到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虽然在困境里面，
虽然在困境里面，
就让这个坏事在大卫里面成为一个好事，
这件坏事在大卫里面能够成为好事，
就是神回大卫回到了神的里面，
就是大卫回到神里面。
今天我们人常常会犯错，
今天我们人会常常犯错，
因为我们常常不听神的话，
因为我们常常都不听神的话。
但是我们重要的是，当我们陷在一个困境的时候，
重要的是当我们陷在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要记得要回去神里面。
当我们有时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
会让你陷在一个非常的一个困境当中，
是会让你陷在一个非常的困境当中，
好像没有前面，好像没有路一样，
前面好像没路一样。
但是我们一直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
但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当人真的意识到不能靠自己再走的时候，
当人发现自己不可以靠自己再行的时候，
只要你回过来，
只要你回来，
他说神的路就开始了，
他说神的路就开始了。
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
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讲，
他说万事互相效益，
他说万事是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
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
有些不好的事可能会临到我们基督徒，
有些不好的事会临到基督徒，
但只要我们能够这个时候我们尊主为大，
但是这个时候当我们能够尊主为大，
神就将叫爱神的人会得到益处，
神就会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第二，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旨意里，他从困境成为了一个祝福。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旨意里面由困境成为祝福。
我们知道这个约押的报仇，
我们知道约押的报仇，
这个引起了一起谋杀案，
引起了一桩谋杀案，
以致大卫在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当中，
以致大卫陷在一个
非常难处理的当中，
难处理的困境当中。
因为他本来就要预备做全以色列的王，
本来他就要成为全以色列的王，
但是现在要面对这一个事件，
但是现在面对这件事，
他要怎么样去跟那些北方的人去交代，
他怎样去跟北方的人来交代呢？
怎么来解释跟那些北方人这些他们要产生一些质疑，
怎样跟北方的人来解释让他们不要产生质疑呢？
所以对大卫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但是我们看到31到37节，
我们从31到37节
看到大卫做了三个回应，
我们看到大卫做了三个回应。
第一，他公开的来哀悼亚尼尔，
第一他公开来哀悼
亚尼尔，而且他不但自己来哀悼，
不单只要自己来哀悼，
他而且命令这个约甲和跟随他的人要一起去哀悼，
而且他命令约押和他跟随他的人一起来哀悼。
他说叫他们撕裂衣服，腰束麻布，
他要他们撕裂衣服，腰束麻布，
在亚尼亚公关的前面哀哭，
在亚尼尔的官前来哀哭。
我们知道撕裂衣服穿上麻衣是一个悔改的意思，
我们知道撕裂衣服穿上麻衣是悔改的意思，
要为他所做的回头悔改，
要为他所做的回头悔改
，另外我们也知道大卫特别也为亚尼尔做这个哀歌，
我们知道大卫也都为到亚尼尔来做这个的哀歌。
至少在约押这件事上，他知道这个约押是不公义的，
至少他在约押这件事里面他知道他不公义。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因为行在了这个神的公义的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因为行在神的公义里面，
困境就成为了一个祝福，
困境就成为了一个祝福。
因为大卫真情的流露，
因为大卫真情的流露，
我们知道后来36节结果说众民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从36节那里所讲众民就明白了，
他明白不是这个大卫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发生的，
他们明白原来这件事不是大卫的意思来发生。
他说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
是说大卫所行的众民无不 喜悦。
啊，他平息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他平息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很多人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
很多人看撒母耳记的时候，
他们会从大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去看。
他们从大卫是一个政治角度去看。
啊，有时候会看到大卫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你看大卫为什么做这件事，
好像他在做戏做给别人看，
好像是做戏做给人看。
啊，为了一些政治的目的，
为了政治的目的。
但是我们有时要回转过来，
但是有时我们要回转过来。
啊，我们有时会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他可以瞒，他可以怎么样瞒过人，
他可以瞒过人，
但瞒不过神，
是瞒不过神。
所以圣经有时叫我们不要去论断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论断人。
因为当我们论断的时候，常常根据我们自己的眼光去评判一件事情。
当我们论断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凭着自己的眼光去评判这件事。
我们 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我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因为我们人里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弱点。
因为我们人里面有很多自己的弱点，
我们的眼睛不能够看得很准，
我们眼睛不能够看准，
所以神要我们谦卑，
神要我们谦卑。
很多的事情不要按自己的去评断，
很多事情不要按自己来评断。
啊，我们知道很多，啊，特别有恋，我听到这个有一个恋爱的这个，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什么欺骗。
我们看到在恋爱里面有很多的欺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看准，
因为没看准，
他被这个外表欺骗了，
他被外表欺骗了。
啊，我记得曾经有看过一次，有一个啊，有一个女孩子，
曾经看到有一个女孩子
啊，她找到了一个自己的男朋友，非常高兴。
她找到男朋友很开心。
不但这个男朋友，她说她又非常的富裕，
这个男仔很富裕，
而且她心底又好，
心底又好。
哇，她真的是浸在这个爱的里面，
她真是沉浸在爱里面。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哦，当时他们想，他就跟他提出他们要一起要结婚了。
他当时提出就要结婚了。
哦，想不到这个男的告诉他，
想不到这个男的告诉他，
他不但已经结婚了很久，
他不单止已经结婚很久了，
而且他有好几个孩子，
而且他有好几个小朋友。
哇，他一下子崩溃了，
他一下子就崩溃。
啊，因为我们人有时会在这外受外表的欺骗，
我们人就是很容易受外表的欺骗。
啊，就像我们认识人一样，
好像我们认识人一样。
啊，我觉得很多的人认识人是从接触到一个个别的人去会做一个判断。
我们人认识人很多时是从他外表作出判断。
啊，有时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这里有一个人跟你是不一样的，从好像香港或者是大陆，怎么样来评判这个大陆人是怎么样？
当我们认识一个从香港或者大陆来的人，我们就会评判他这个人是怎样。
常常会按照你所碰到的这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哦，这个都是这样的。
常常你会 凭着你对人对你的印象而评判他是怎样的人。
所以常常会发现我们的判断不是很全面。
时时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很全面的。
在这个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他跟门徒啊，讲了这个著名的八福。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跟门徒讲了这个著名的登山宝训。
啊，这个在八福当中有一福叫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这个八福里面其中一福，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什么是一个清心的人？
什么是一个清心的人呢？
就是清心的人不是我们所想的，是一般人所认为，哦，这个人是很善良，或者是他没有什么杂念。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人清心是很善良，没什么杂念，
很善良，
很善良。
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之后，
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之后，
他说人没有良善的，
人是没有良善的。
所以这里的清心，
这里的清心
是指让我们的心跟神相合，
是让我们的心同神相和。
就是我们心，就是在这个好像保罗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就好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
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
啊，就是在一个好像很败坏的环境，或者非常危难的时间，
或者你在一个败坏的环境，有一个很危难的时间，
就是你仍然能够保持 你内心的圣洁和清净，
你仍然可以保持你内心的圣洁和清净，
就是用神的眼光看一些事物，
用神的眼光来看事，
用神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
用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
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今天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
可以蒙神的祝福，
可以蒙神的祝福。
有一个秘诀，
有一个秘诀，
就是你要回到神的里面，
就是你要回到神里面。
为什么我们到神的里面我们才会清心？
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神里面才可以清心？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真正的信靠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信靠基督的时候，
神给我们两个非常宝贵的礼物，
神赐给我们有两个很宝贵的礼物，
让我们跟神可以相合，
让我们可以同神来相和，
就我们的生命跟神合在一起，
让我们的生命同神合在一起。
另外这个生命可以洁净我们的心，
另外这个生命可以洁净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好像罗马书五章第一节说的，
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
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九节，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九节，
又借着信他洁净了他们的心，
又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我们得到耶稣，
我们得到耶稣，
我们得到的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
因着这个生命，
因着这个生命，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清心里面，
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清心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若能够行在神喜悦的旨意里面，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活在神喜悦的旨意里面，
你会发现神就把这个福分赐给你，
你会发现神将这个福气赐给你，
而且他所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思所求的，
而且他所赐给你是超过你所思所求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人物叫尼希米，
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尼希米，
他在这个他本来他生活在这个波斯帝国外邦的地方，
他本来生活在一个波斯国外邦的地方
，他是而是他是一个国王的一个酒政，
是国王的一个酒政。
有一天他听到从这个自己祖国来的那些同胞是被掳回去的，这些同胞他们遭难，
他一天他听到他自己的同胞是回来，听到他们是遭难
，当时那里他说那里的城墙被毁掉了，
当时的 城墙被毁，
城门被烧了，
城门被烧
，这就讲到 他就非常的悲伤哭泣，
就讲到他非常的悲哀哭泣，
他有一个心愿，
他有个心愿，
他想回去重建这个城墙，
他有个心愿想回去重建城墙，
但是当时他在这个波斯的这个帝国当里面，
但是当时他在波斯帝国里面，
而且在是一个王的王宫里面的跟王非常密切的一个酒政，
当时他在王宫里面，他是王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酒政，
如果他现在要回去，他觉得这个实在很难，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他要回去，实在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做了很重要的决定。
当时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啊，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来他就禁食在神的面前祷告。
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他就禁食在神面前祷告。
而且这个祷告很特别。
而且这个祷告很特别。
啊，他称这个神是天上的神，
他称这位神是天上的神，
是大而可畏的神，
是大而可畏的神
，也就是天上的神，就 是他是一位掌管万有的主，
他大而可畏是因为他掌管万有的主，
他不但管这个以色列的事情，
他不单只管以色列的事，
他也管波斯帝国王的事，
他也管波斯帝国里面的事，
而且他向他祷告，他说我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神会守约施慈爱。
他说他祷告，说他向他祷告，
他向他祷告的时候，
他向他祷告的时候，
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
因着他的祷告，神就给他勇气，
因着他的祷告，神就给他勇气。
当那个王问他，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当王问他，你想要什么？
他就大胆地把自己想法告诉了他，
他就大胆地将自己的想法话给神听。
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个结果真的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
我们知道当时的结果就是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
而且王听了这个不但同意，
而且王听了之后不单止同意，
而且告诉他给他，你可以在你要多少时间，我给你 holiday， 我给你假期。
是说不单止你需要，你要多少时间，不单止的时间还给你一个假期。
而且他说这个王写下这个诏书，一路绿灯，你走的路上一路全部按照这个诏书通过。
而且王写了诏书让他一路按照诏书来通过。
而且这个王还命令他建造这个城墙，所有的材料都有地方的地方来供应给他们。
而且王应承他，当他做造城墙的时候都是由当时地方的人来供应给他。
而且他去的时候特别派一个军长和马兵来护送他。
而且派了一个军长和马兵来护送他。
我们看到真的有时当我们一个人，如果你真的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知道当我们人真的回到神里面的时候，
神会看到，让你看到他的奇妙的作为，
神会给你看到他自己奇妙的作为，
他给你的丰盛的祝福，
他给你丰盛的祝福。
大卫在神的里面，
大卫在神的里面，
以致他在困境中成为他的祝福，
以致他在困境里面成为他的祝福。
第三，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旨意里，他从软弱成为刚强。
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旨意里面从软弱变为刚强。
我们看到39节，
39节，
大卫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
大卫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们。
我们知道这句话我们可能听起来好像很普通，
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可能说觉得很普通，
但是在当时大卫来说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对于大卫当时来讲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当时那个大卫真的是神给他就是怎么样，就是日益的强盛，
因为当时神就给大卫日渐强盛。
我们知道他走过来的真的是神一路的看顾，
他所走过来的是一路有神的看顾。
但是我们知道人在顺境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人在
顺境中的
顺境之
人在顺境的时候，
人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看不到这是神的作为，
我们常常看不到是神的作为，
我们常常会以为这是自己的能力，
很多时候以为是自己的能力，
我们很容易被眼前的成功蒙蔽，
很容易被眼前的成功来蒙蔽。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因着他对神的敬畏，
但是我们看到因着大卫对神的敬畏，
他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他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宝贵，他知道自己原来是软弱的，
他非常宝贵，可以看到他自己原来是软弱的，
但是他更知道他在神里面可以刚强，
他更知道他可以在神里面可以刚强。
虽然他看到这个约甲他们好像没办法，他对他们没有办法，
虽然他看到约押他好像没办法，
但是他说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们，
但是他说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软弱中的能力。
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听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软弱当中的能力。
我们知道软弱中的能力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隐秘的一个秘诀，
我们知道软弱当中的能力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隐秘的秘诀。
为什么说是奥秘？
为什么说是奥秘呢？
因为原来人犯罪之后，
因为当人犯罪之后，
我们人就有一个心，就是我们要像神一样，
我们里面有一个心，就是想像神一样，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常常什么事都是靠自己，
很多时什么都是靠自己，
我们想成功，我们想强大，
我们想成功强大，
但是事实我们却因为这样我们陷在一个困境里面，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会陷在一个困境里面，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
实际上我们人不可能一直是强大的，
实际上我们人不可能一直强大，
我们也不可能一直成功，
我也都不可以一直的成功，
我们也不会一直的满足，
我也都不可以一直的满足，
我们不得不面对衰老，
我们不得不面对衰老，
我们不得不要面对我们有 面对的是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是面对着死亡。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要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里面，
我们要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里面
啊，就像保罗告诉我们，
就好像保罗告诉我们，
基督徒明白一个奥秘，
基督徒要明白一个奥秘，
就说原来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
原来这个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
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
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的，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人原来是有限的，
人原来是有限，
我们本来是软弱的，
我们本来是软弱的，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但保罗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软弱你在神里面什么时候就刚强，
你什么时候软弱你在神里面就什么时候刚强、
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个八福，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八福，
八福第一福就是叫虚心，
八福第一福就是虚心，
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就是讲一个人如果你真的在灵里面知道自己是贫穷的，
就是讲到一个人如果你真的灵里面是贫穷的，
你真的知道自己原来是有限软弱的，
你真的知道自己是有限和软弱的，
如果你谦卑下来，
如果你谦卑下来，
就是你一切祝福的开始，
就是一切祝福的开始、
啊、所以这个、啊、我们知道什么是虚心，
我们说什么是虚心，
虚心不是指我们好像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软弱无能，
虚心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做，我们的软弱无能、
啊、我们知道有些人一直讲哇，你信了主了你们就去靠神了，自己什么都不做了。
有些人说你们信了神了，你们靠神了，你什么都不做了。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真正的虚心。
真正的虚心。
是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一切是神所赐的。
我们是真正的虚心，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啊，这个是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
我们知道这个是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
他曾经讲过很谦虚的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曾经很谦虚的讲过这句话，
他说除了我除了是一个大罪人之外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说我除了是一个大罪人之外根本不算得是什么、
啊、有人就不明白，
有人不明白，
因为奥古斯丁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
因为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啊、他是一个大学在今天说来是一个教授，
在大学来讲今天算是一位大教授，
所以有些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说，
后来他就回答，
后来他回答，
他说因为我所拥有一切的好处，
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好处
都是神所赐的，
都是神所赐的，
不是我自己的，
不是我自己的，
他说只有我的罪，
只有我的罪
是我自己犯的，
是我自己犯的，
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虚心，
我们知道真正的虚心
就是真正的认识神，
是真正的认识神，
也真正的认识自己，
也都真正的认识自己，
所以虚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虚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开始，
可以说是祝福的开始，
我曾经、知道有一个牧师，
知道有一位牧师，
他信主之后，
他信主之后，
他很希望自己的生命、啊、能够、得到这个神在圣经里面说的这是很多美好的品质，
他很希望自己的生命好如圣经一样有很多美好的品质、
啊、希望生命丰盛，
希望他的生命丰盛，
所以他就努力的追求，
他努力地追求、
啊、虽然那个时候他听了许多的道理，
虽然他当时听了很多道、
啊、另外呢他也不断地去学习尝试，
他也都不断努力去尝试，
但是最后都很失败，
最后都是失败，
为什么，他虽然他学来学去改来改去，
他学来学去改来改去，
结果他的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更新，
结果他的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和更新，
没有什么突破，
没什么突破、
啊、有一次他就在看圣经的时候，
有一次他看圣经的时候，
他就留意到、哎、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哎、他们生命是怎么更新的，
他留意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的生命是怎样更新呢、
哦、他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他突然间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
啊、他说这些人生命更新、啊、好像都有一个次序，
他觉得这些人生命更新好像都有一个次序、
啊、这个次序都一样，
这次序都是一样，
就是好像这个八福这样的一个次序，
就好像八福里面的这个次序、
啊、就是第一个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
就是虚心 温柔、哀恸、饥渴慕义，
然后是怜悯、清心、使人和睦，最后为义受逼迫，
就是怜悯、
清心、
清心、
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最后为义
受
逼
迫。
啊，这个是好像八福的这个秩序，
就好像八福的次序。
而且他说他们生命改变都有同样一个好像一个出发点，
而且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好像都有一个出发点，
就是从虚心开始的，
都是从虚心开始的。
哦，后来他就领悟到，哦，他说这个出发点啊，他说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驾驶的那个汽车，
他发现这个出发点呢，就好像我们揸车这个的
这个车，我们的用的车子啊，这个好像我们的车，不管你是奔驰、BMW 还是什么高级的车、低级的车，他说这个车第一个开始怎么样？先要发动。
他说无论你是什么品牌的车，当你开车的时候你都要发动，
要有一个好像点火的出发的这个开始，
都是要一个点火出发的开始。
所以谦卑就是这个点火的开始，
谦卑就是这个点火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跟我分享，他说我现在我也很想能够很好的信，
很多弟兄姊妹和牧师分享，他说我都很想好好的信，
但是我没有什么动力，
我没什么动力
啊，我没有这个想要这样做，
我没想到想要这样做
啊，我也知道基督教是好的，
我也都知道基督教是好的，
但我没有体会，
我没体会，
这个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问题原来就在这里，
原来问题就在这里，
要能够你要得到神的生命，
你要得到神的生命，
得到这个祝福，
你要得到祝福，
你先要虚心，
你先要虚心，
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需要谦卑来到神面前。
所以谦卑就是正确的认识神，正确的认识自己，
谦卑就是正式的认识神，认识自己
啊。我们在旧约也读过这个约伯的故事，
我们在旧约也读过约伯的故事
啊。我们知道约伯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约伯在苦难的时候，
他曾跟朋友啊，他的朋友争辩来回了37个回合，
他和他的朋友来回37个回合来争辩，
当时他就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当时他发现自己是很无辜，
但是最后当神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
但是最后当神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
当神跟他说话的时候，
跟他讲话的时候，
就在这个约伯一个超然的经历，
就是被约伯一个超然的经历。
我们知道约伯最后怎么样，他谦卑在神的面前说，
我们知道当时约伯就谦卑在神面前说，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他说我从前风闻见你，
今日亲眼看见你，
今日亲眼见你，
他说因为因此我厌恶自己，
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炉灰中懊悔，
在炉灰中懊悔。
我们大卫，我们看到他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回到神里面，
行在神的祝福当中，
行在神的祝福当中。
今天基督徒如何能够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今天基督徒怎样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我们在今天大卫的经历里面，
我们因住大卫的经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首先我们要谦卑回到神的面前，
第一，我们要谦卑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寻求他的带领，
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寻求他的带领，
活在他的喜悦的旨意当中，
活在他喜悦的旨意当中。
哦，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神告诉我们一个祝福的模式，
这个是神告诉我们是蒙祝福的一个模式。
哦，如果你读圣经，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你看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模式。
哦，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圣经这个出埃及记，
现在我们在读圣经出埃及记。
哦，当时我们读到23章的时候，
我们读到23章的时候，
原为这个出埃及记从20章一直到23章1到9节，
20章到23章的1到9节
都在告诉那些以色列的民他们要遵守这个律法，
都在这里一直告诉以色列民听要遵守律法。
当神讲完之后，
当神讲完之后，
从第10节到18节，
从第10至18节，
就是23章的第10、第18节，
就是23章的10到18节，
神就告诉他们要守安息日，守这个这个安息，要守这个安息的日子，
就是神告诉他们要守这个安息的日子，
然后告诉他们要守这些节气，
然后告诉他们他们要守这个节期、
哦、要求他们一年你们要三次去朝见神，
他说一年要三次朝见神，
然后最后他就讲到了神就应许差派这个使者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
然后神就应许差派使者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我们知道律法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行出来，
律法是告诉我们听怎样行出来，
但是神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个秘诀是你要回到神的里面，
而神要告诉我们听这个秘诀是要回到神里面，
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
就是我们跟神在一起，
就是我们跟神在一起，
我们来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靠神跟我们一起去同行，帮助我们去来完成这些的律法的要求，
就是与神同行来完成这个律法对我们的要求。
当我们进到神里面，
当我们进到神里面，
他说神他的作为，他就带领他们派天使带我们进入到一个美好的祝福当中，
神就会 派天使带领我们进入祝福里面。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回到你的旨意里面是何等的重要。
主啊，多谢你告诉我们听我们回到你旨意里面是几咁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的祝福，
我们需要你的祝福，
需要有你带领我们充满我们，
我们需要有你带领我们充满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大卫，
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藉着大卫，
让我们能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
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境况，
你提醒我们要回转，
提醒我们要回转，
回到你的道路里面，
回到你的道路当中，
我们就可以在你里面蒙受你莫大的祝福，
就可以回到你里面蒙受你莫大的祝福。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
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
脚前的
灯路上的光，
你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
你来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让我们能够大大的蒙你的祝福，
让我们大大蒙你的祝福，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